好，感谢主，那非常感恩。好，我们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们来领受他丰盛的恩典。我们上帝祝福我们，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方式就是他把真理赐给我们，然后我们越明白他的真理，真理就使我们得自由。感谢主。那我们在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来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主啊，你在旧约的时候用云柱火柱引导以色列人，在新约的时候你用你的圣经真理来引导我们。主啊，你的真理指示我们走的地方，求主你就带领我们，让我们有勇敢的心，让我们凭着信心跟着你向前走。你的真理禁止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就停下来不往前走。主啊，特别求主你借着今天你向我们说话，你把你的出埃及记的真理向我们显明的时候，让我们仰望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行事为人就有定见。愿主你高摩你的话语，也用你的话语来高摩讲台，也用你的话语来高摩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领受你的真理，我们就得以自由。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其实我们出埃及记呢，大家知道哈，我们上次已经讲到最后了，然后但是呢，我们也没有说马上就结束我们的出埃及记，我们想再用几讲的时间把出埃及记再总括的来讲一下。那么希望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更清楚的看见。那么大家翻开出埃及记第四十章，我们读一节的经文，就是最后一节的经文。好，出埃及记四十章第三十八节。好，出埃及记第四十章，好，三十八节。那么我们一起来齐读啊，出埃及记第四十章三十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说其实出埃及记我们按着章节来查，我们已经查完了，但是呢，我们要把它总括来去看一看出埃及记当中上帝都跟我们说了什么话，我们要在其中去明白一些什么。我们看到其实当我们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要去回顾这个出埃及记，我们要去问几个问题，就是在出埃及记当中我们最重要应该看见什么，对吧？我们最重要应该看见什么。比如说出埃及记它的主角到底是谁，那有些人说出埃及记主角当然是摩西啦，对吧？还有些人说哦，不不不，是以色列人。那到底出埃及记的主角是谁？然后如果我们要去明白这位出埃及记的主角，然后那么他有什么特质我们要去思想。所以我们说我们盼望我们借着这几讲哈，因为我们上次是讲到65讲，我的计划会讲到70讲，那么我们把出埃及记横着，之前是纵着来讲，我们现在横着来跟大家去讲一讲。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说从出埃及记我们要去知道，我们要去看到的就是，我们说出埃及记的主角其实是上帝。所以我们纵览的时候，第一讲我们就要讲看我们的神，看我们的上帝。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上帝。那我们在看我们的上帝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跟大家去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去看一看真正的主角，真正的主角。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真的去了解，真的去知道。知道什么呢？就是出埃及记它的主角到底是谁。我们知道其实创世纪一开始第一节怎么讲，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创世纪一开始从神开始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你知道出埃及记它的第一节经文它讲的是什么吗？出埃及记它的第一节经文呢，在我们的 PPT 上有哈，我读给大家听。第一，出埃及记一章一节说什么呢？说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所以简单来，我们从这里来看的话，似乎出埃及记是从人开始的，似乎出埃及记的重点在人身上。但是其实我们仔细去看，我们说真相真的是这样子的吗？我们仔细去看出埃及记的话，我们会发现说这卷书其实真正的主角真正是从哪里开始呢？是从上帝开始的。阿们吧。出埃及记一开始讲到说以色列家在埃及，然后他们待了将近430年的时候，然后他们开始在埃及受苦。其实这个时候受苦的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办法？他们没办法， 他们原来在埃及是座上宾，是被人特别尊重的。原来真的是我们看到约瑟去接他的爸爸雅各的时候，哇，法老说去把那个最好的车套上，派着我的这个军队随员跟你一起过去，把你爸爸接过来，让你爸爸知道你在我们国家做了宰相，风光的不得了，荣耀的不得了。但是到这个约瑟死了以后，开始他们的地位越来越下降，对吧？他们变成什么？变成埃及的奴隶了。他们没办法，他们一筹莫展。但是上帝呢？上帝正在做他的救赎计划。阿们吧。所以我们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要晓得说，这卷书虽然第一节经文没有讲到上帝，只讲到人，但是这个从人开始的这卷书，它真正的主角其实是我们的上帝。阿们吧。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以色列人不能做事情，上帝在做事情。然后我们知道出埃及记里面真的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摩西。摩西怎么得保护的？是谁在保护他？其实是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是摩西在那个葡萄箱里面，在尼罗河里面飘来荡去，居然没有被尼罗河的鳄鱼吃掉，居然没有一个浪打过来把摩西覆灭在里面。是谁的手呢？上帝的手。然后摩西这个在葡萄箱里面飘到埃及的王宫去，然后埃及王宫里面的公主看到摩西，然后这个小孩子摩西，婴孩摩西在那一哭，然后这个公主心就软了，把他抱起来收为养子。其实是谁在做工？是圣灵在做工，是上帝在感动他。阿们吧。而且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当中那个呼召摩西让摩西回埃及去拯救以色列人的是谁啊？是我们的上帝。阿们吧。我们的上帝在荆棘火焰当中跟摩西说话，你已经离开埃及40年了，你现在要回去把我的百姓救出来，他们的哀声怎么样子我听见了，对不对？然后我们知道红海要分开是谁做的？上帝做的。阿们吧。然后过了红海以后，去到玛纳这个地方，那个水是苦的，怎么变甜的呢？是以色列人有了新发明创造吗？不是，上帝吩咐他们说把那棵树，马拉的那棵树丢在苦水里，苦水就变甜了。然后他们在旷野里面没吃的，然后谁供养他们？上帝用什么供养他们？玛纳，天降玛纳，每天降下来，降了多长时间？40年。所以摩西后来在申命记里面回忆他们这40年的历程的时候说，我们在大而可怕的旷野里面，但是我们的衣服40年没穿破，我的鞋子40年没穿破。弟兄姊妹，你有这么好质量的鞋吗？你没有见过的，对不对？你有这么好质量的衣服吗？40年是在旷野里哦，不是在很舒服的办公室里哦。他们的衣服都没有破，谁做的？上帝做的。阿们吧。包括我们之前查考的，上帝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上帝吩咐他们建帐幕，然后让他们在帐幕当中与上帝相交。所以出埃及记很明显它的主角是谁啊？他的主角就是我们的上帝。你要清楚看见这些。如果你出埃及记你只看见了摩西，你只看见了亚伦，你只看见了以色列人，出埃及记你还没看懂，你一定要看见上帝。阿们吧。如果一个人看电影或者看一个电视剧，看了说这个电视剧很好，然后主角一直不知道是谁，那我们就说你没看懂吧。你要知道主角是谁。看出埃及记也是，看圣经也是。阿们吧。圣经最重要教导我们的真理，不是仅仅教我们你该做什么，确实圣经教我们你该怎样行事为人，但圣经最重要的真理是告诉你什么呀？上帝是谁，上帝在做什么，上帝还要在你身上做什么，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真的读懂了，真的读到了这个经义，因为神是主角。而且当我们看到神是主角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还要去做一个对比。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读的出埃及记最后的结尾，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的彰显，对吧？然后那么我们再去对比什么？对比创世纪。创世纪的结尾最后一节经文是什么呢？创世纪最后一节经文，创世纪50章26节，我读给大家听。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我们以前讲过这段经，我们好感慨。怎么感慨呢？创世纪一开始是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上帝多么美好的创造。结尾是什么？是死，是一具尸体，对吧？为什么连圣徒都要死？我们以前讲过，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当始祖亚当夏娃听了魔鬼说的话，他们决定不听上帝，他们决定不让上帝做他们生命的主角，然后发生什么事情？ 死就做了王，你知道吗？所以人是很可悲的，你知道吗？当人说哎呀我不要上帝做王，我做王，这是不是亚当夏娃当初的想法？是的。结果呢，他们真的做王了没有？没有。什么做王？死做了王。为什么？因为神人隔阂，结果死就做了王。而为什么出埃及记的结尾这么辉煌？其实我们有时候看出埃及记，我们觉得里面问题很多，以色列人很软弱，又拜金牛犊，然后又这个软弱又那个软弱，在旷野里又抱怨上帝。但是为什么结尾这么荣耀？因为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就是上帝来到我们当中，以马内利的上帝住在我们当中。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然后上帝说我要跟他们和好，然后我们这些软弱的人领受了上帝的救恩，说我们也要跟上帝和好。当神人和好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荣耀了。阿们吧。所以一个世界最美的事情是什么？是上帝做主角，你知道吗？所以你想不想你的家庭幸福？如果你想你的家庭幸福，要让谁来做王？要让谁来做主角？你要让上帝来做主角。阿们吧。你让上帝在你的家里面做王的时候，你家也不一样。你想不想让你的工作也像那个出埃及记最后结尾那里充满了荣耀？只要你做王，结果是什么做王啊？死做王。但是你说主啊，我这个工作是为了你，我这个工作愿意让你来带领。这个时候怎么样？你的工作不管在人看来你这个工作是高是低，收入是高是低，但是这个时候你的工作充满了耶和华的荣耀。阿们吧。因为哪里有上帝做王，哪里就有荣耀。哪里上帝不做主角，那个地方就会死做王，就会罪做王，就会黑暗做王。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为什么你一定要明白说谁是真正的主角？有的时候说干嘛管那么多，我们看得开心就行了。不，你要管那么多，因为这个事情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阿们吧。所以当我们真的看到这些，真的晓得这些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一样。所以当我们去看出埃及记，我们看到上帝是真正的主角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他也给我们一个很奇妙的上帝的恩典。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奇妙的恩典，就是让我们学会看最重要的东西。你知道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我最重要要看什么，对吧？其实当我们看出埃及记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讲，如果我看出埃及记看来看去是摩西是亚伦，那你会学到东西。我再强调啊，你会学到东西。你不能说一个人看不见上帝什么都学不到，不能这样说，这个太极端。你会看到上帝，你会学到很多东西，但是你要看最重要的，你就掌握到，你就学到，你就领受到最好的。阿们吧，弟兄姊妹。那么我们在这里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说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说最重要的看见是什么？看见上帝，对吧？你要学会看见上帝。当我们基督徒学会无论环境如何我都要看见上帝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不一样了。因为你只要看见上帝，你这个时候就不被环境所困，你就不会被环境把你抓住。特别是我们现在，我们大家去看中国的环境也好，世界的环境也好，我们其实蛮多忧愁，是吧？因为看环境的话，好多我们原来意想不到的事情都发生了，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些事情，对吧？如果我们只是盯着环境看的话，不管什么人，你说是不是传道人会好一点？不会，传道人也一样。传道人如果我只看环境，我也唉声叹气，我也不知道方向在哪里，唯有看上帝。当我们去看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当以色列人他们悖逆拜金牛犊，摩西特别痛苦，那时候最痛苦的人就是摩西。他没想到说神的百姓犯了这么大罪，但是摩西到上帝面前求一个什么事情？主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摩西如果没有看见上帝的荣耀，他活不下去。摩西如果看不见上帝的荣耀，在这么大的软弱面前，几百万人跌倒，不是几个人跌倒啊，几百万人跌倒，辛辛苦苦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要敬拜上帝的人，居然在那里拜金牛犊，而且不是从埃及带过来的，是干什么？自己亲手造的。所以那种痛苦，你想你就知道摩西的心肯定被撕碎了。唯独他看见上帝荣耀的时候，他的心重新整合起来，而且重新更新起来。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学会看见上帝的荣耀，这个时候我们会不一样。所以你看出埃及记里面到处都是这样的真理， 上帝把云柱火柱赐给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方向。你看不见上帝的云柱火柱，你就没有方向。我们要看见上帝给我们的帐幕，我们才能脱离世界的荒芜。这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对吧？我们看见上帝给我们的玛纳，我们才知道说我靠谁来供应。要不然我们经常以为说我靠我的手啊，我靠这个世界里的庄稼，不是上帝在供应。阿们吧。当我们看见仰望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像摩西一样藏在磐石穴里面，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这个时候我整个生命不一样，我的灵魂得安息。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基督徒最得胜的一个地方就在于此，基督徒知道这个世界真正的主角是谁。这个世界真正的主角是谁？上帝。真的吗？是在出埃及记里的主角是上帝呢，还是今天的世界的主角还是上帝？今天的世界主角还是上帝。所以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看到有些乌泱乌泱的那些坏蛋，糟糕透顶的那些坏蛋，好像他们权势很大，你不要担心。因为真正的主角是谁啊？是我们的上帝。而我们的上帝呢，他是不是也是有邪恶的？没有，他是至善的，他是恩慈的，他要使用万事互相效力，要成就的是什么呀？是美善的事情。阿们吧。这就是基督徒永不绝望的原因。这个不是乐观。我以前跟弟兄们分享过，我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的同事里面有一个特别乐观的人，是一个男同事。然后那个同事像个小麻雀一样，你知道吗？就没见过男同事这样走路都是跳着走的，他是跳着走的。然后哇，我们那时候做了一个心理测试，然后心理测试的时候，他有几项指标，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乐观那项，他是飙一下全科最高的，其他几项都差很远。但他反正你讲什么他都哎有什么关系呢？然后很开心，很开心。但是他开心是因为他的天性，对吧？我们的盼望是因为什么？因为上帝。请问天性厉害还是上帝厉害？所以基督徒才真正能做到永不绝望。而你要学会这一点，我们不是没有灰心的时候，大卫也灰心过，摩西也灰心过，保罗也灰心过，就是你看上帝的时候。阿们吧。你抓住这一点，所以出埃及记这么宝贵，就是他告诉你第一点，真正的主角是谁？真正的主角是我们的上帝。阿们吧。你抓住这些，让上帝是主角这个真理永远在你心里作王，你就永不惧怕。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在出埃及记当中，我们看到审判全地的上帝。上帝是审判的，同意不同意？这是出埃及记里面很清晰的信息。真的，这是出埃及记当中很清晰的这个圣经真理。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审判主，他是审判全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审判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其实甚至连很多基督徒都不喜欢，对吧？很多就不要讲审判，两个用快过快进，我希望你的讲道可以快进，是吧？讲审判这里前面你可以讲十分钟，审判这里一分钟，给我快进过去就好。不，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去好好的去听。为什么？其实就像我们在这里放的这节经文，创世纪，这是亚伯拉罕说的话。亚伯拉罕说什么？他说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这是亚伯拉罕为罗德求情，为索多玛求情的时候他说的话。注意弟兄姊妹，你注意亚伯拉罕怎么讲。我们经常，你听传道人经常讲说公义的上帝要审判全地，但亚伯拉罕怎么讲？他说审判全地的上帝岂不行公义。你没注意到？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看到其实审判的真理非常重要。因为审判，你看亚伯拉罕是说上帝因为你是审判的，所以你行公义，对不对？你明白吗？他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上帝你是公义的，你岂能不审判全地？因为我看到你审判全地，所以我清楚的知道你一定是公义的。阿们吧。如果上帝对罪恶不审判，他还公义吗？如果他对罪恶和对行义的人对待是一模一样的，他还是公义吗？不是了，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到这点的时候，我们说审判的真理非常的重要。包括我们刚才举的这个是旧约的例子，那有些弟兄姊妹说旧约讲审判多，新约很少讲。我跟你讲，不是的。我们审判的信息创世纪就有了，然后圣经最后一卷书叫什么？ 启示录，请问启示录里面审判的信息多不多？非常多，甚至可能是全本圣经当中审判信息最多的一卷书，很有可能就是启示录。阿们吧。所以你去看，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审判的信息是从圣经的第一卷书一直到哪里啊？一直到最后一卷书。阿们吧。所以包括我们讲新约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也要去看到，看到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连使徒保罗，使徒保罗的最后一封书信，按照神学家普遍相信，就是使徒保罗的最后一封书信就是提摩太后书。他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他讲说，我被交奠的日子近了，我要离世归主了，我要怎么样子说。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保罗说什么呢？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什么呀？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保罗说我会有公义的冠冕。为什么有？为什么我确定我有公义的冠冕？因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审判的，上帝是公义审判的上帝。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说关于上帝是审判的这个真理，他是义人的安慰，他是对罪人的，对恶人的震慑。同意不同意？是不是？其实这个世界上面有些恶人为什么那么大胆的行恶，就是因为他不相信有审判这回事儿。他一旦相信说哇原来有审判，他不敢那么嚣张的。同意不同意？对不对？所以你去看，比如说最近大家去看新闻，我们知道像那个什么讲到那个什么塔利班是吧，然后在阿富汗，哇吧，有些人在街上，我看的视频吓一跳，真的是很难过，在街上拿着枪当当当当当，然后不开心就把人打死。那些人为什么敢这么坏？因为他以为说我在打圣战，但是他一旦知道说你这样去做是被上帝审判的，他还敢不敢这样子？很多恶人就会被遏制。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去看，我们去晓得这些的时候，其实上帝的审判的真理其实真的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上帝的审判，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不是会被挪亚时代的大洪水淹没。如果没有上帝的审判，这个世界会被罪恶淹没。同意不同意？上帝经常借着审判把人那种非常可怕的恶把它遏制住，不让它继续下去。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还不太明白，说上帝为什么在创世纪当中会审判索多玛俄摩拉。索多玛俄摩拉已经非常败坏，而且他们的败坏正在向周围地区去传染。所以弟兄姊妹你仔细去查圣经哈，索多玛俄摩拉被毁灭的时候，不是只有两座城被毁灭，连他周围有五座小城也跟着被毁灭掉。为什么？因为那些都是被他们的罪完全沾染到。如果这样的罪恶继续蔓延开去，全人类没法存在了，全人类没法存在，对不对？所以上帝是借着审判把罪恶的大洪水给遏制住。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再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出埃及记里面的审判多不多啊？多。大家记得出埃及记里面最重要，大家印象最深的审判你记得是哪个？上帝在对埃及的审判最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记得吗？石灾还记得吗？对吧？石灾，击杀长子啊，蝗虫之灾啊，狮灾啊，蛙灾啊，对吧？这个是不是上帝对埃及的审判？是的。弟兄姊妹你去看，在利非定当亚玛利人来搅扰以色列的时候，上帝有没有审判他们？有的，对吧？所以甚至对上帝的子民，在出埃及记当中上帝有广义的审判。我们说广义的审判什么意思？就是对不信的人上帝审判的时候就意味着灭亡，同意吧？但是神的百姓呢是有上帝管教。你看以色列人他们拜金牛犊，是不是说哎呀，像我们有些地方讲说神是爱，神是爱，没关系，是不是没关系？不是。他们拜完金牛犊发生什么事情？死掉多少以色列人？一天之间被杀掉3000人，对吧？所以你要清楚看，有些地方杨立勇，这个是旧约的事，是这件事情是旧约，但是上帝是永不改变的。阿们吧。所以你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清楚去看到，清楚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去看到说上帝审判他到底要达成什么目的。我们说上帝的审判他不是像我们人，你知道我们人有的时候孩子太吵了，孩子太吵了，然后我忍忍忍，我忍不可忍了， 我是要审判你。上帝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不存在忍无可忍。上帝每当他审判的时候，他都是公义的击打，就是你恶贯满盈了，我该击打了。阿们吧。而且上帝审判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上帝一审判把整个情况变得更糟糕，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以前讲十灾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不，上帝的审判是把世界的真相干什么呀？揭露出来，这个世界真实的光景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梁弟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也会问我说，牧师，为什么最近的世界变成这样子了？其实说实话，弟兄姊妹，不是这个世界最近变成这个样子，而是这个世界什么呀，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它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当人的恶到了一个地步，甚至要激起上帝的审判的时候，上帝把真相揭露出来。阿们吧。其实你去看，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真的很不一样。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晓得这些。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从出埃及记，我们在圣经当中真的看到，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就是我们之前应该是19年的时候我们讲过以利亚。以利亚那个时候有一个坏王叫亚哈，大家还记得吗？对吧？亚哈看到他有一个邻居，其实就是普通的一个邻居叫拿伯，拿伯有个葡萄园，亚哈想要。亚哈一开始还是挺讲道理的哦，不是强拆哦。亚哈说，这样子，你那个葡萄园离我王宫近，我想要，我给你换一个，我把我的葡萄园换给你。拿伯说什么？拿伯说，因为按照上帝的律法不可轻易挪移地界，这是上帝给我们家的产业，我不想换给你。所以亚哈回家，你知道亚哈就像一个小孩一样，回家躺在床上不吭声，巨婴啊，亚哈绝对是巨婴啊，躺在床上不吭声。然后他老婆耶洗别就过来了，说，哎，我的王，你怎么在这儿这么不开心？什么事不开心？我想要拿伯的葡萄园，他不给我，真的就是这样子的。然后耶洗别说，放心，这事儿我给你搞定。然后耶洗别就想了一条诡计，又一条毒计来诬陷拿伯，然后诬陷了拿伯，把拿伯杀掉，然后把拿伯的葡萄园拿掉。把拿伯的葡萄园拿走以后，按照恶人来讲，说我斩草除根，我把他家都灭了，他还能怎么样？然后上帝说什么呢？上帝就差遣先知以利亚来跟亚哈和耶洗别说，你们抢了拿伯的葡萄园，你们让拿伯被杀，拿伯的血被狗舔，我告诉你，你们两夫妇的血都要被狗舔，甚至耶洗别最后死的时候人都认不出来他。结果真的后来亚哈死的时候他的血被狗舔，然后耶洗别是被人反叛的时候从城楼上丢下去，摔到地上，摔得脑浆迸裂摔死，然后因为大家太恨他了，然后没人理他，结果有狗过来把他的尸体吃完了，然后最后说要收敛的时候发现只剩个头只剩个手了，其他都被吃掉了。你看到了吗？其实你去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在我们国家在世界各国都有，对不对？你看到有些人抢别人的田地，抢别人的财产，然后以为说哼，他们家都被灭绝了，然后上帝的审判在后面。阿们吧。你去看看我们中国的历史，看看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你就知道了，对不对？上帝的审判绝对是义人的安慰，绝对是恶人对他们的震慑，对吧？而且我们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还要讲一点，当我们讲到说上帝的审判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十灾的时候，我还盼望大家知道一件事情，上帝的审判是为救赎铺路的，同意不同意？上帝为什么降十灾？是为了让以色列人出埃及，上帝击打埃及人是为了拯救以色列人。阿们吧。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去晓得说，当你看到上帝的审判的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也依然是感恩的。为什么依然是感恩的？因为我们看见了一个最重要的审判。弟兄姊妹，在上帝的审判当中，你知道最重要的审判发生在哪里吗？最重要的审判是不是十灾？不是，最重要的审判也带着十，什么十啊？十字架。上帝在格格他山的十字架发出了他最严厉的审判，把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该受的审判全部都倾倒在谁身上？耶稣基督的身上。你为什么有平安？你为什么有平安？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梁弟兄啊，我看到有些人做坏事，我没有做，所以我相信上帝不会审判我。我跟你讲，每一个坏蛋都是这样想的，每一个坏蛋都是这样想的，他总是说，我虽然坏，但是还有比我更坏的人。基督徒不能是这样做你平安的。你为什么有平安？因为耶稣基督怎么样？为我钉了十字架， 我该受的那最重要的审判，耶稣替我承受，我的平安在这里。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基督徒说我们一定要高举基督并他的十字架？为什么只有基督并他的十字架能够让我心灵得安息？对不对？因为他替我受审判，所以审判是为救赎铺路的，对不对？你真的看到这一点，你才真正明白审判。要不然的话，我们有些基督徒讲审判的时候，也是其实血气就上来了，对吧？主啊，你还不审判？大家记得新约里面主的门徒就发生过一次，有一次主耶稣进一个村庄去传福音，然后村庄的人都拒绝了主耶稣。这个时候约翰和雅各两兄弟生气了，主啊，我决定效法以利亚，我们叫天上的火下来把他们烧灭了，对吧？主耶稣答应没答应啊？主耶稣有没有说你们好爱我呀？有没有这样子？主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晓得，我来了不是要灭人的命的，我来干什么？我是要拯救的，你知道吗？我连审判都是为了救赎。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真正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审判的真理就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慰，一人在其中大受安慰。因为我们说审判的雷霆之后，你一定会看见拯救的彩虹，阿们吧。你看见实灾降下来，所以上帝告诉以色列人，也告诉埃及人，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我要击打埃及。为什么？我为了救你们出去。实灾之后就是出埃及地当中那个最重要的节日，什么节日啊？逾越节，阿们吧。所以你看到了实灾的雷霆，你看到了上帝审判的雷霆，你一定要有一个信心，有一个拯救的彩虹就在后面。所以看我们今天的世界要不要这样看？要。你在今天的世界当中，在哪里你看见了上帝的审判，你不要绝望，你就呼求上帝，主啊，我知道你的雷霆过后就是彩虹，你审判的怒气之后一定有拯救。关键问题是我是谁？我是要被雷霆击倒的埃及人呢，我还是要被拯救过逾越节的以色列人？阿们吧。关键是说我是要做什么工作，我要不要跟着上帝，看到上帝审判的火的时候，我要不要跟上帝同心去做拯救的工作？阿们吧。你不要说上帝啊，我看这个世界太罪恶了，我看到这个世界太糟糕了，主啊，求你审判全地，你就结束了。你不能这样子的。我们看到罪恶应该呼求上帝的审判，但是我们同时呼求什么？上帝的拯救。然后呢，我还要跟上帝同工，主啊，我去传福音，我去把你的以色列民带出来，因为我已经看到了审判的怒气，我就知道逾越节近了。阿们吧。我要帮助更多人在他的门楣上面涂上羔羊的血，然后主你审判的怒气就从上面越过去。阿们吧。我要做的是这样的工作。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的关于我们上帝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看到的关于上帝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上帝是救赎的上帝，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上帝是救赎的上帝。所以就像上帝跟以色列人颁布十诫的前言，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二十章二节，上帝怎么说？他说我是，跟我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出埃及记二十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弟兄姊妹，出埃及记这卷书为什么那么多基督徒喜欢？因为出埃及记当中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是救赎，是救赎。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最重要的认识就是你要认识到我们的上帝他是怎样的上帝，他是救赎的上帝。如果你不能认识到我们的上帝是救赎的上帝，你看出埃及记，你看整本圣经没看懂。你一定要看到在出埃及记当中，救赎是最重要的信息，救赎是贯穿出埃及记的信心。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去看出埃及记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得非常的感动。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软弱的罪人，上帝不离不弃的爱我们，对吧？我们在出埃及记当中，我们可以这样去说，出埃及记的每一章每一节每一段里面都有救赎的信息。你看一开始以色列人在埃及哀求，我们做了奴隶，上帝听到他们的哀声。然后摩西出生的时候经历什么？经历救赎。因为本来摩西要被杀，然后居然在一个葡萄箱里面 得了拯救。然后上帝把摩西放在埃及的王宫里培养他长大，为了什么？为了他将来有一天要救赎以色列民。阿们吧。摩西在米甸其实已经安家落户了，他已经跟他的妻子结婚，已经到80岁了。他在米甸，我们相信以摩西的才干，在米甸一定有相当的人望，同意不同意？就像有一句俗话说，赤金子放在哪里都会发光，对吧？摩西在米甸一定那时候已经是名人。上帝说，你现在给我回去这个埃及，把以色列救出来，我一下子我就离开我本地本家，我什么都没有，为了什么？为了救赎。然后以色列出埃及到了红海前面的时候，埃及的追兵追过来的时候，又发生了救赎，对吧？上帝把红海分开让他们过去，然后把他们后面追赶他们的仇敌淹没掉。到了旷野里面，进到马拉这个地方，没有水喝，只有苦水，救赎又发生了，上帝把苦水变甜了。然后在旷野，因为是大而可怕的旷野，他们没东西吃，上帝每天把玛拿降下，请问是不是救赎？这也是救赎。然后上帝救赎我们，把什么赐给我们？把帐幕赐给我们，把圣约赐给我们，让我们的灵魂得救赎。因为你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乃靠什么？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要明白真理，真理使你得自由。阿们吧。而且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是不是就让他们在旷野里生活？上帝说，我应许你们去哪里啊？迦南地。那个地方应许地是什么特点啊？流奶与蜜之地。所以出埃及记是被救赎充满的一卷书。所以你去看出埃及记，没有一章没有救赎，没有一段没有福音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应该看出埃及记？为什么我们应该去领受出埃及记？就是这样子，你去看到。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因为有了救赎，它就大不一样。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一些文章啊，你在朋友圈看到有些人讲一句话，应该是个名人讲的，说讲什么，好像是讲梵高的，说他在薄情的世界里面深情的活着，这个话挺感人，对吧？但是我跟你讲，如果论到深情，没人比得了上帝。阿们吧。我们是特别薄情的，我们得救的基督徒很多时候想的不是爱上帝，我们很多时候想的是利用上帝，甚至因为不能利用他，我们很生他的气，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主啊，我都信了你了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我们家还没发财？为什么我还没有房子住？我还要天天租房住？我这个最近疫情搞得我工资又下降，我整天担心我会失去工作。主啊，你在哪里？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薄情不薄情？非常薄情。但是上帝怎么爱我们？上帝永远的爱了爱我们，他以慈爱吸引我，他从没有放弃我。出埃及记是不是告诉我们这一点？对不对？你看以色列人，哇，苦水抱怨上帝，没肉吃抱怨上帝，啊，这个那个，然后上帝一直不离不弃。有一次似乎上帝要离弃他们，就是他们拜金牛犊。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有人说你看摩西把上帝感动了，不，摩西体贴了神的心。摩西说，主啊，你不能灭掉这些百姓，这是你一手一脚搭救出来的，所以上帝就同意，好，我们继续走，叫他们来建帐幕。你看到了吗？对不对？这是不是爱？这是不是救赎？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在出埃及记当中到处都是上帝的救赎，到处都是上帝的恩典，到处都是上帝的福音。他才是那个在薄情的世界里面深情的爱我们，而且爱我们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啊，你不要再去羡慕梵高了，你不要说，哎呀，我看了有一个爱情故事，有一个老夫妇可好了，20岁结婚，一直到80岁都相爱的不得了，哎呀，我如果经历这样的感情我就太幸福了。我说你比他幸福你知道吗？说没有，我跟我老婆天天吵架，哪里幸福？我说有一位深情爱你的上帝一直不离不弃地爱着你，你对他一直薄情，他从未嫌弃你。你就是这样的人，你是享受爱的人，你明白吗？我们有时候结婚说，我应该找一个我爱的人呢，还是找一个爱我的人呢？对不对？有没有听过这个？所以有些妈妈对孩子也很纠结，女儿啊，你到底要找一个爱你的人，还是找一个你爱的人？我好为难呢。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找到了一位爱我们，我们常常不爱他， 就是我们的上帝，就是我们的主基督。阿们吧。你真的要去看到，真的去晓得。所以在出埃及记当中，我们真的是看到说上帝的救赎。你要看到上帝救赎，而且我们再去做对比，弟兄姊妹，我再去做对比，对比什么？我们再对比创世纪的结尾和出埃及记的结尾。为什么创世纪的结尾是死？因为创世纪就要告诉我们，当人背离了上帝之后，人结局就是悲惨。但是为什么出埃及记的结尾是被荣耀充满？因为上帝救赎。阿们吧。因为上帝是救赎我们的上帝，他永不丢弃我们，他救赎了我们，他就永不放弃我们，所以这个荣耀太大。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去晓得上帝最大的荣耀是什么。上帝最大的荣耀就是他的救赎。我们心灵最大的安息是什么？我们心灵最大的安息就是上帝救我。阿们吧。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其实在出埃及记当中非常清楚的向我们去表明救赎的真理，里面的意涵很深，我们不可能今天一下子讲完，但我再讲。大家还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请问是不是只有强壮能打的以色列人出去了？什么样的人出去了？从老到少，从最小的婴孩到最老的老人，个个都是手无寸铁。所以我对最近拍的那个出埃及记有一点我是不太认同。我看到他们也不少弟兄姊妹在朋友圈发，哇，那些以色列人骑着马，然后拿着刀，然后那个法老的也是在后面追。不是，其实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哪来的刀枪啊？你去看出埃及记，你看圣经，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从埃及人那得了什么东西走的？得了金银财物。没有一个地方讲上帝也不许和他们拿刀出去，你们拿刀出去像什么样子，对不对？但是到了红海前面麻烦了，对吧？然后埃及人追过来，追过来之后呢，上帝让红海分开，有没有损失一个以色列人？一个都没损失。真的像圣经里面说的，说我们连一根头发如果上帝不许可都怎么样子啊，都不会掉下来。你还记得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说什么？讲到我们主耶稣的时候说他的骨头怎么样子啊？一根都不折断，一根都不折断，对不对？主耶稣基督其实他也说过这样的话，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我读给大家听。约翰福音第六章39节，主耶稣说什么？他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要叫他复活。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相信信耶稣就一定得永生？我们为什么坚持因信称义？我们为什么相信说上帝拯救我们就一定拯救到底？因为我们得救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得救的原因是因为耶稣还是因为我？一部分因为耶稣呢，还是全部因为耶稣？全部因为耶稣。因为我得救全部因为耶稣，所以我信了耶稣一定不灭亡。如果我得救是99%因为耶稣，1%是因为我，请问有多少人能得救？1%吧，是不是1%？不是。如果99%靠耶稣，1%靠你自己，就没有一个人能得救。你明白吗？我们能得救就是因为耶稣。所以你看，出埃及记就是告诉我们这些：红海是上帝分开的，玛哪是上帝降下的，苦水是上帝变甜的。阿们吧。云柱火柱是以色列人烧火烧起来的吗？煮饭煮出来的吗？不是。帐幕是以色列人自己想出来的吗？不是。圣约是以色列人自己在那里开会讨论出来的吗？不是。全部都是上帝给的，而且全然因为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上帝他最大的荣耀就彰显在他的救赎上面。上帝最看重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救赎，就是福音。你一明白这个道理，你再看世界局势你就豁然开朗，你知道吗？全世界各国，不管政治势力，不管科技势力，不管经济势力，不管军事势力，你看到人打得乱得一塌糊涂，上帝的意思是要使用这一切力量为什么服务？为福音服务。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做一个热心传福音的人，你就抓住了最核心的东西，因为这个是上帝最重视的。请问上帝重视的事情会不会失败？不会。你明白吗？所以你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有不少基督徒也抓不住重点。 一抓其他的，一抓其他的，整天抓自己，我怎么背十字架，我怎么背十字架，我品格好不好，我做得好不好。我跟你说，你一定做得不好，你说还不，你一定做得不好，你在那里纠结个什么呢？你最应该做的就是去做上帝让你做的工作，阿们吧，就是去传福音，就是去拯救灵魂，就是去高举上帝的荣耀，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我要不要注重品格？要。我要不要好好工作？要。要不要好好建造婚姻？要。你说梁弟兄，你刚才反对，现在全捡回来了。我跟你讲，为什么全捡回来？我全捡回来都是为了福音，阿们吧。如果你不是为了福音，如果你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你捡回来都是发臭的玛纳。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注重婚姻建造，但是他生命状况很糟糕？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很注重子女教育，但是生命状况很糟糕？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很注重职场，但是他很糟糕？因为他的目的仅仅是那个东西，甚至他想利用上帝完成他那个。你搞错了，应该我做那些是为了上帝，我为了传福音，我为了见证基督。我跟你讲，你的境界已经是这个世界里面最高的境界，阿们吧。请问境界高的人容易成功，还是境界低的人容易成功？境界高的，而为了上帝的荣耀是最高的境界，阿们吧。为了拯救灵魂是最高的境界，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三点。那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四点，也是我们今天讲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出埃及记当中我们看到的，我们的上帝是呼召同工的上帝，是呼召同工的上帝。其实在出埃及记当中，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去看到，就像出埃及记一开始第三章那里最著名的呼召是上帝呼召谁啊？呼召摩西，在哪里啊？在荆棘火焰当中，上帝跟摩西说，摩西摩西，然后摩西说，我在这里。上帝说，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什么？是圣的。所以你去注意哈，出埃及记它很奇妙的地方，它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上帝他去做工，他呼召人。那讲到上帝的呼召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去讲，第一，你要去看到一个事情，看到什么？我们的上帝是永不失败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永不失败的上帝，对吧？出埃及记有没有显明这一点？上帝有没有失败过？没有。上帝要救赎，按他的时间就得救。你看以色列人，上帝当初讲得很清楚，跟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就说，你的后裔要寄居一个地方，就是寄居到这个埃及，然后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多少年啊？400年。然后之后我会惩罚那地，然后把他们带出来。然后我们之前学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你记得吗？我们以色列人过逾越节那天，圣经上面讲说，以色列人在埃及地正430年的时候，准准的那一天他们出了埃及。哎，你说不对啊，梁弟兄，上帝跟亚伯拉罕讲是400年，这里面讲是430年。我跟你讲，我告诉你原因是什么，你仔细去查考圣经。我们刚才讲了约瑟，约瑟为什么可以把以色列人接到埃及？因为他在埃及做了什么？做了宰相。约瑟做宰相的时候，圣经上记载他30岁。然后他为什么做宰相？他跟法老做了讲了预言，告诉预言的意思，说有七个丰年，还有7个荒年。所以法老就让他做宰相。7个丰年的时候，他不断的收集粮食，不断的收集粮食。然后到荒年的时候，荒年第二年的时候，他的哥哥们开始到埃及去买粮食。然后约瑟跟他的哥哥们相认。所以约瑟那个时候在埃及做宰相做了大约多久了？大约10年了已经。所以这个时候约瑟大约多少岁？40岁。然后把他的父亲接过来。那么约瑟是110岁时候死的。那我们相信什么呢？以色列人刚进埃及的时候受逼迫不受？不受。所以很有可能约瑟后来又做了30年宰相，一直做到70岁他退休，然后开始对以色列的态度开始变得不好。这是我的解经哈，可能你们去想，因为怎么解释430年和400年的区别？这个很有可能。但约瑟他一旦从宰相的位置上下来，人家对他们就不是太好，但约瑟那个时候威望还在，同意吧？所以不会太差。但到后来说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以色列人受的逼迫就越来越大。但是你注意，虽然发生这些事情，但上帝永不失败，阿们吧。上帝要用那个婴孩摩西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他在尼罗河里面怎么飘他也不会死，对不对？ 所以我讲这些什么意思，我就是希望弟兄姊妹你清楚的去看到我们的上帝他的计划从来不会失败的，对不对？从来不会失败。然后我们要再问一个问题，我们的上帝他的计划从来不失败，他怎么做的？我们说他从来不失败，那他做肯定没问题，他是上帝。你注意哦，最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上帝他从不失败的圣功居然是借着呼召软弱的人做成的，你知道吗？他呼召了一堆软弱的人来做他的最伟大的工作，来做最重要的工作，居然做成功。这就是上帝奇妙的地方。如果上帝自己做成功或者天使来做成功，我们都不需要太奇怪，对吧？你能力这么大，全地都是你的。但是他呼召我们，你看他呼召摩西，他呼召亚伦，对吧？他呼召以色列人，一群以色列人，他呼召比撒列亚和利亚伯来去做他的圣功。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在我们的旧约有一位先知叫阿摩斯，然后他在阿摩斯书三章七节里面他怎么讲，他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你抓住这些经文，我们上帝做事情是非常奇妙，他一定呼召人跟他同工，他极少就除了极个别，比如说从天上降火绑把索多玛俄摩拉给毁了，那个我们人参加不了，只有他自己做，对吧？但是他做这些福音工作，他做这些救赎工作的时候，他的方法是什么？呼召人，你来跟我一起做，你来跟我一起做，阿们吧。然后你加入进去，这就是上帝最奇妙的地方。我就做一个比喻，好像一个很伟大的画家，他说我要做一幅世界最好的名画，我们这个时候一般会说，哎，没问题了，你这么牛肯定能做出来。然后这个画家说，不不不，你注意看我要做什么，我找了一堆不会画画的小孩子过来让他们画，然后画了一幅世界上最好的名画。这就是上帝做的事情。而且这群小孩子画完画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这些小孩子个个成了画家。这就是上帝做的事情，阿们吧。上帝不是利用我们说，哎，我要做一件奇妙的工作，你我选了七个人过来帮我做，做完了好了，事情做完了，你们退休，原来是什么样子还是什么样。不是，你会注意，每当你参与上帝的工作，你的生命的成长就不得了，阿们吧。如果摩西没有顺服上帝来到埃及，他就算在米甸再出名，今天我们有没有人认识他？不可能有人认识他。中国历史上面出名的人多不多？厉害的人多不多？多。你记得几个？你不记得几个，同意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说，我们的上帝他呼召软弱的人完成他永不失败的圣功。所以你想不想做一个不失败的人？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说，梁弟兄，我就是喜欢憋劲儿，我跟你讲，我就想做个失败的人，怎么着吧？有没有这样的人？我相信没有，对吧？我们都是不想。但是我告诉你秘诀，所以你去看很多书告诉你说这样做不失败，那样做不失败。我告诉你一个秘诀，你跟上帝同工一定不失败。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永不失败的上帝。所以你明白我们的信仰怎么会跟生活没关系，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关系特别密切，阿们吧。所以正因为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特别关系大，所以魔鬼千方百计不让人听到福音，让人在这个世界里面打转，在埃及做奴隶，在旷野出不去。但是你明白了这个真理，你就截然不同，你就会成为摩西，阿们吧。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你去听我们的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不要仅仅去说，哎呀，我听到传道人讲了什么。你有没有听见上帝的呼召？你有没有听见上帝的呼召？你说梁弟兄，我就听见你说话，你搞错了。你知道吗？梁弟兄是个荆棘，你明不明白？讲台不过是个荆棘，你有没有听到上帝借着讲台这个荆棘里面的火焰的声音向你发出呼召？这才是重点，阿们吧。真的是这样子的。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不要去做一个失败者，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成功者，就是我愿意去顺服上帝，我听了他的声音，我就加入在他其中，这个时候我才成为真正的成功者。你在世界上面会见到一些成功人士，甚至名字被写在纪念册上，对吧？有些行业说，哇，我们那个会长，我们的第几任会长很了不起，写在上面。请问那个纪念册能保存多久？ 一届两届三届到第四届的时候人就已经不知道这是谁了，同意不同意？然后你跟上帝同工，然后你的名字要写在哪个纪念册上？天上的生命册上。你明白吗？这是真正的成功，这是最伟大的成功。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我们去思想，我盼望弟兄姊妹借着我们学习的出埃及记，你要看到上帝正在出埃及记当中借着讲台这个荆棘把火焰发出来在呼召你。你要借着我们的出埃及记的学习，你要看见上帝给你的云柱火柱，借着出埃及记的学习，你要看见上帝那个帐幕，他正邀请你进去与他相交。阿们吧。然后关键点是什么？关键点就是你要像摩西一样。摩西我们刚才讲他在世界上面绝对，我相信他那时候在米甸是超过我们现在很多弟兄姊妹的成就，你不要想，因为摩西聪明的不得了，把埃及人一切的学问都学完。他那个时候，我相信我们有时候说摩西就是个牧羊人，摩西是个牧羊人，但摩西那个时候的摩西也一定超过我们绝大部分的 CEO。 但是当上帝呼召他说你把脚上的鞋子脱下来，我要差你去埃及，摩西就去了。当他去顺服上帝的时候，一切就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阿们吧。他就成为真正成功的人士。所以当我们听了上帝的呼召，我也跟上帝说这样的话，主啊，我愿意顺服你，你就会成为你们家里的摩西，你就会成为你职场上的摩西，你就会成为你社交网络当中的摩西，你就会成为你所在的那一群人当中的摩西。只要你说我愿意，你就会大不相同，你会成为真正的成功人士，不是那种被成功学忽悠的，也不是那种我们刚才讲只是记在人的册子上，因为你不一样了，因为你听见了天上的声音，因为你顺服了天上的声音。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向上帝，我们去默想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然后我们一起在上帝面前，我们开声来祷告一分钟，然后我再来祷告。祷告什么？向上帝发出说我愿意，我愿意听从你，我愿意顺服你，我听了你的呼召，我愿意响应你的呼召。我们一起来开声祷告。主啊，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祷告，我们向你呼求。主啊，你借着出埃及记向我们发出呼召，你让我们真的是看到，让我们真的是晓得，主啊，你是借着荆棘火焰向我们发出呼召，你借着你的帐幕向我们发出呼召，你让我们看到你是永不失败的上帝。我们听了你的呼召就顺服的人才是真正聪明，才是真正智慧。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都顺服你的呼召，都听从你的呼召。主啊，求你施恩，求你怜悯，求你眷顾，求你带领我们。愿主你把你的荣光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都看见，都顺服，都与你圣功有份。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感谢你，你让我们借着出埃及记，我们虽然是在旧约的经卷当中，我们却看见了你。我们知道你才是圣经的主角，你才是世界的主角。主啊，求你让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的心被恩感，我们灵里火热。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求主你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你这位审判全地的主必然行公义。所以当我们看到罪恶横行的时候，我们不要慌张，我们不要惊慌，而是要有信心来仰望你，来听你的声音。也特别求主你让我们看到你是救赎的上帝，救赎是你最大的荣耀。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主啊，求你激励我们，让我们听见你给我们的呼召，就是要把这救赎的福音传到全地，传到万民当中。主啊，求你让我们不要做那悖逆之子，让我们不要听了你的声音我们却当作耳旁风不听。相反，主啊，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特别是听了今天讲到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谦卑伏在你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的时候，主求你就使我们在各自的家中，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面，在我们所遇到的困境当中，我们都成为你所使用的摩西， 不单自己能够得救，而且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脱离困境，得到自由。愿主你把你丰盛的恩典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